深一点，弟兄姐妹们平安，很开心可以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刚好今天是我们的受洗典礼，真的是人生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一位又一位从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到后面认识神，最后神给我们再一次重生的机会，这是最宝贵、最宝贵、最让人开心的。而刚好呢，也很奇妙的，就是这也是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神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很感谢神。神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我们也期待神接下来会又透过这个话语的时间，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讲话，让我们的心中知道，真的是他为我们而来啊！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主啊，这也是把我们接下来的话语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在这话语时间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对着我们的心来说话，在我们的耳边对我们说话，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真的明白你为我们而来，你已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全新的美好的人生。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阿们。最近呢，我读经的时候读到了一段非常熟的经文，非常非常的熟。可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在读这一段这么熟的经文的时候，我竟然读到哭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来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它就是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好吗？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是不是一段很熟的经文啊？是不是？大家有哭了吗？啊，没有，带我们来哭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相遇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撒该，他是一个什么人啊？税吏，是，他是一个税吏，而且他不单单是一个税吏哦，他是税吏中的税吏，他是税吏长 ，Chief Tax Collector。跟现在如果一个人跟你说哦，我在 ATO 工作，非常不一样，你现在会觉得说哇，你工作很不错。以前你要是说我是一个税吏，那旁边那个人对你的第一个评价绝对是你这个罪人。为什么？因为税吏在当时是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犹太人同胞收税的人，而且啊，他们收税就算了，不单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假借收税的名义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让自己的钱越来越多。所以呢，犹太人社群非常的非常的讨厌他们，视他们为罪人，视他们为犹奸，并且也把他们与外邦人同等，视他们为外邦人。但是当然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做着这样一份油水充足的工作，当他们每一次都中饱私囊的时候，也表示对他们的第二个评价也一定是富人，不是女人哦，是有钱人，是有钱人，一定很有钱啊，因为每一次都从中抽那么多，他们钱包一定胀胀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撒该作为税吏中的税吏，那他一定也就是罪人中的罪人，富人中的富人，是不是？可是有钱又有什么用呢？像撒该他啊，真的是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有钱到没朋友啊！我们现在、真正的有钱到没朋友了。这个社会上有谁会喜欢他？有谁会尊重他？有谁会看得起他呢？没有，没有。想必他去到哪里，每个人都是投去不屑的眼光。再加上 他可能颜值也不一定在线啊，因为在经文当中就说了他因身量又矮。你要知道那个时候在当时的社会，在属灵高度那么明显的一个阶级啊，一个社会，他因这罪人跟外邦人的分类本来就已经矮人一等了，现在身量也矮，所以我想啊，用现在词来说，他应该是走到哪里都刷不出来一个存在感了。那有一句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我想说反过来说也一定是成立的。可恨之人其实应该也有他可怜之处。那你其实说撒该他不可怜吗？他去到哪里都是被社会唾弃的一个人，他去到哪里都是会被别人厌恶的。但是这样子的可怜又有几个人会在意呢？有几个人会真的可怜他呢？我想可能包括他自己，他也不一定会这么在意了。他只能是日复一日的做着他这个可恨，哎呦，有点可怜，可是钱财又让多多的这样子一份工作，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了，不是吗？那这一天耶利哥这个城里来了一个名人，大名人耶稣来了。没错，就是那个声名如雷贯耳的耶稣，那个用五饼二鱼使5000人吃饱的耶稣，那在格拉森使常年被鬼附的人得救的那个耶稣，那个在伯大尼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那个就在耶利哥使瞎子巴底买眼睛得看见的耶稣，他来了。这非常的轰动，每个人都想要去看一下耶稣，撒该也不例外，他很想去凑一下这个热闹。其实凑热闹，凑这个热闹有什么不好的，是不是？我们看一下耶稣，哦，有那么神吗？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对他那么疯狂，我看一下他是怎样一个人，凑凑这个热闹是一定要的。那如果你说凑热闹去看耶稣，其实我就想起了我一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一开始去教会的时候，不多不少应该都是带着看热闹的心态来到教会的，不是吗？哎，那个耶稣那名字我还常听到的，很多人讲他，哦，去教会可以听到他更多的事情吗？哦，你邀请我这么多次，我要不要去看看呢？啊，去看看教会那边怎么样？可是去了教会又这么多难应付的事情，怎么办？啊，没事，我就远远坐着，我坐门口，最好角落啊，我走的时候没有人看见，走得快。我当时就是这样子去到教会了。第一次我一进到教会，我就找了最靠近门口最后一排坐下来，然后也拒绝跟身边任何一个人讲话，因为我觉得当我走的时候不会有任何人拦阻我。而且我到了教会我依然也是在看热闹，你知道吗？我去到那边就像一个侦探似的到处暗中观察，诶，那个人怎么一见到人就开始讲话，那个人在上面唱歌怎么唱着唱着就举手还哭还给我跪下，那这我一定不能接受。哎，那牧师在上面讲耶稣讲得这么激动，你见过耶稣了吗？我一开始真的就是这样子去教会的，你也是吗？你们是不是？其实我们都是这样。但是呢，我跟2000年的撒该，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当初带着看热闹的心情来看耶稣，竟然会对后面的我们人生带来多大的改变。但其实撒该他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去看耶稣，说看得到就好，看不到也罢。他其实为了看耶稣是付起一定的努力的。经文当中哦说啊，他只因人多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面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本来撒该做在当时作为一个人人都讨厌的人，去到人群当中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为了看耶稣还想往前挤个好的位置，没办法之下只好不顾形象爬到桑树上可以看到耶稣。其实真的可以说他为了看耶稣是付出了他可以付的一些努力了。我们真的是可以说，如果他心里说，哎，耶稣，我为你而来的 I'm here for you， 那真的也是说得过去了，是不是？耶稣真的如他所预料的真的经过那里了，而且不单只是经过，到了撒该那里他停下来了，抬头一看直呼其名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必住到你家里。这实在太令人惊讶，这非常令人惊讶，众人包括树上的撒该都惊呆了。为什么？因为且不说 第一次来到那里，看到这个人就可以直呼其名，说撒该，你给我下来。另外，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撒该，你怎么可能去撒该家里面住呢？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去到一个人家里面住，一定是建立在对他信任的基础上面，就算不喜欢，也起码是接纳，是不是？而且这个去撒该家里人住的人是谁啊？不是普通人，他是耶稣，他是这个城的大贵客，每个人都想接待他，好不好？谁都想要他去到家里，因为他到了那个人的家，的确就是真真正正的使那个家蓬荜生辉啊。所以在犹太人的眼里，这样的一个大名人耶稣，他理应是那去那些名声最好、声望最高的那些人家里住宿。撒该这个罪人想要接待耶稣，机会是最微小的，甚至说想都不要想了。但耶稣竟然主动说：“撒该，今天我要住到你那里去。”这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到惊讶，没有人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啊。但是耶稣却要这样子去做，不单只令人惊讶，我们知道耶稣的这个举动其实会对耶稣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我们来看一下经文那边，当耶稣一说了要去撒该家住宿的时候，众人看见就开始马上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没有人可以接受耶稣要去罪人家里住宿跟他同流合污的事情，但是耶稣他定义要这样做，他选择与撒该连接，不顾众人的眼光，一定要与撒该连接。当众人看撒该，包括撒该自己看撒该，都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不配得神的恩待的时候，耶稣却选择与他连接。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为拯救，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用行动告诉撒该说，撒该，是我为你而来。 I'm here for you， 我为你而来。其实耶稣想要住的何止单单是撒该的家呢？耶稣想要住进的是撒该的心中。耶稣要寻找拯救这一颗曾经失丧的心，他想要跟撒该建立 personal relationship， 想要跟他连接。这个曾经失丧的人，耶稣要来寻找他，要来拯救他。其实耶稣寻找到撒该，寻找得着他的心，耶稣心里是非常欢喜的。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耶稣在那里做了一个比喻，他是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那边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呢？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居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多少次多少次说了，为那失去的羊，为那失落的钱，为那失落的心得着，为那一个罪人的悔改，他欢喜，他非常欢喜，并且他想要邀请邻舍与他一同欢喜。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会为什么而欢喜呢？他为什么而欢喜呢？为一个罪人的悔改，为一颗失丧的心得着，为一个曾经失落的心再次的与他连接，他欢喜。弟兄姐妹们，耶稣也是这样纯粹的希望与我们连接，他希望我们这个曾经失丧的心再次被他得着，他希望我们可以在悔改认罪中认识他，他期待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他期待与我们连接。而且当我们真正愿意悔改，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耶稣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欢喜。 耶稣向撒该发出邀请，撒该，我今天必住到你的家里。撒该的回应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经文说，撒该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对于耶稣的邀请，撒该是欢欢喜喜的接受。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撒该当时是多么的开心，是不是？当社会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都是嗤之以鼻，都是厌恶，都是讨厌，而这个耶稣他竟然选择接纳我，他竟然选择不顾眼光要与我连接。其实撒该自己心里面真真实实知道，我不配啊，我真的就是一个罪人，可是耶稣你却接纳我，你却这样子来爱我。所以撒该明白，这就是救恩，在我不配的时候我却白白的得到了，所以他会欢欢喜喜的接受。而且撒该的欢欢喜喜接受不是建立在不顾后果，不是建立在不顾后果随随便便就接受的。撒该的这个接受是他要付出代价下定决心接受的。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他在后面当在树上一下来就对主说，主啊，我今天要把我讹诈我的一半分给穷人，若是我曾经讹诈了谁，我就分给他四倍。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撒该耶，他做了很大的决心。而且当他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在英文的版本当中，其实有一个部分我们的中文翻译并没有很强烈的表达出来，那就是撒该他其实说了一句 Here and now, Here and now, Here and now, Here and now I give half of my possessions to the poor, and if I have cheated anybody out of anything, I'll pay back four times the amount. Here and now, 撒该说在这里 Here and now是现在，我不是给你做一个空的承诺，在未来我会做什么，我现在跟你说，主，从现在开始 Right here, right now 我会这样子去做。他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我们说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撒该耶。撒该是一个这么在乎钱的人，他在乎钱在乎到他宁愿去做那个被众人厌恶的税吏，他也不愿意放弃钱，这才是撒该啊。可是今天当他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当他选择了与耶稣基督连接，他就把他曾经最看重的一切放下了，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他最重要的，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与他连接，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所以金钱就可以从他的宝座上退下来了，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所以他可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生命当中。而当我看到欢欢喜喜这个词，我不禁想起其实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它的反义词，有人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基督，也曾经有人忧忧愁愁的走了。没错，哎，有读经啊。这个人也是一个财主，而且他还是一个人人称赞什么都优秀的少年财主。当他来求问耶稣怎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就说，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然而他不愿意，最后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为什么两个财主的结果这么不一样？因为对于少年财主来说，他的一切行为都是称义的，他该遵守的律例诫命他都遵守了，人人都称赞他，他自己看自己也很优秀。而得到耶稣的一句认证，说凭你现在所做的可以得永生进天国，对他而言无非就是锦上添花而已。所以你让他放下他所有的， No way， 不可能，因为他手上抓住的那些是他心中定义他自己是一个优秀成功的人的根据啊，所以他不可能放弃，他不可能放下。是为什么最后他却忧忧愁愁的走呢？因为抓住了他的财宝，抓住了他手上所有的一切的少年财主，他没有得生命啊，没有在悔改认罪中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生命的主，他也就失去了他要求的永生了啊，所以他只能忧忧愁愁的走了。但是撒该不一样，当他知道了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他就马上选择放下了那些过去都是浮云的金钱，他选择抓住耶稣，他选择让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所以他可以相反的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基督，哪怕 他最后要付出的是他曾经最看重的金钱的代价。弟兄姐妹们，若是耶稣向你提出邀请，从你生命的宝座上下来吧，跟从我，你愿意吗？我知道或许我们每个人跟从耶稣要付上的代价都是不一样的，但唯一有一样一样，唯一有一个是一样的，那就是耶稣向我们发出邀请， Let him be the number one， 让耶稣成为你心中的第一位，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让他来带领你经历你不可能的人生，你愿意吗？但愿我们都是愿意欢欢喜喜接待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再来看撒该哦，从树上下来的撒该，为什么他可以马上就做出把一半分给穷人，若他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样子的决定呢？啊，但是树上下来这短短的期间，其实神在他的心中做了怎样子的工作，圣灵怎样感动了他，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得知。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有一点，就是他在耶稣的救恩当中，他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得到恢复了。我们来看经文，在撒该对主说他因悔改要带出什么行动之后，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知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啊，神与他立约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并且君王要从亚伯拉罕而出，地上的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得福，并且神应许要永远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但是撒该因为他作为税吏，其实已经被犹太人视为是外邦人了，也就是跟神与亚伯拉罕子孙所立的这些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外邦人了。然而耶稣却说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其实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是什么使他能够享受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赐下的祝福呢？我们又来看那经文，是路加福音三章八节。其实这是施洗约翰在责备那些并非真心悔改，只是为了免受神的惩罚就跑来受洗的那些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说的一句话。他就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从这里看出哦，与亚伯拉罕有血缘的关系绝对不是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这样子的必要条件。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一个重要的就是那一颗悔改的心。若一个人愿意真正的悔改归向耶稣，结出悔改的果子，他就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基督愿意不顾撒该他曾经是罪人的身份，他愿意与神连接，他的爱与接纳就使撒该那悔改的心在里面发动，而这颗悔改的心也就使他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得到恢复了。那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啊？其实撒该他的这个悔改是真诚的，那一看他的行动我们就知道了。因为撒该现在就真的像是变了一个人这样子的，首先他要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而若他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可是大量的钱财，他选择把它放下，这就是真真实实由他悔改带出来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他的悔改不只是空谈，不是说我改但是没有行动，他有行动，反映出他是真真实实下定了决心，他就是要选择做不一样的人。而这样子的行动让他的身份恢复了。但其实是先有行动才恢复身份，还是先恢复身份再有行动呢？我说其实那是相辅相成的，也正因为他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得到了恢复，所以他那些行动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当他成了亚伯拉罕的子孙，他明白自己这个身份，他从此就知道他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子抓住他紧紧抓住的财宝，因为在他的身份里面他一定可以有从神而来改变的能力，他不需要再像过去那样子做过去那日复一日改都改不了的事情。他的身份赋予了他改变的能力，做对的事情的能力。在没有遇见耶稣之前的撒该，他的身份是税吏，所以他只能怎样，他讹诈众人，他抽取不义之财，他日复一日做到这样子事。 可是当耶稣他遇见了耶稣，当他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亚伯拉罕子孙的这样子的撒该，他就知道他要做的是与他亚伯拉罕子孙身份相称的事。当一个人明白自己的身份，他的行动也一定和他的身份相称。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国王在微服出巡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可怜的乞丐在那里，他就拿出一块金子来要施舍给那个乞丐。旁边的侍从马上跟他说， Hang on， 国王，其实按照这个社会消费水平，你的一块银子就已经够这个乞丐用很久了，你不需要给他一个金子的。国王就说，没错，一个银子够他用很久，可是决定我要给出什么的不是社会消费水平，是我国王的身份。因为我国王的身份，我愿意，我也给得起一个金子。一个人的身份影响着他的行动。曾经的撒该，他讹诈众人，因为他的身份是税吏，仿佛这就是自然而然的，想改都难。可是当在耶稣的救恩当中，他的身亚伯拉罕子孙的身份得到恢复，这个全新的身份就使他有从神而来改变的能力，他就可以不受过去所束缚，他可以向过去他改不了的行动 say no， 他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而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想想，我们呢？我们是否也有一些好像想改也改不了，这么多年了都是这样子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我逃不出来的了，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了。我们的坏习惯，我们的坏脾气，我们一些不好的行动，你是不是已经觉得变不了了？你是不是就跟自己讲，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了，没办法，我就是这样，我改不了。我们是不是也在这样子的光景当中？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谎言，我们不能用我们过去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要看到，一定要找到耶稣眼中的你。耶稣是怎么看你的？耶稣是怎么看你的？你一定要找到耶稣眼中的你。所以你心中，你口中所有的那些我做不来啊，我做不了啊，我就是这样子的人，这些谎言通通不要相信。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来到耶稣面前，我们要悔改，我们向神说，神，你是我生命的主，当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有改变的能力。因为我们知道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有这样子能够改变的能力。就正如加拉太书三章七节那边说，当我们透过我们的信，我们就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我们，当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身上这个君尊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做出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事。所以过去那些改不了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做到， You can do it。 所以不要犹豫，如果现在你的心中已经知道你在哪一个方面，在哪一件事上，在什么样的内容上面你需要改变，就算过去你已经尝试了一万次做不到做不到，今天 make the decision， 要相信在当你愿意来到降服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 We can do it， We can do it。 我最近听了一个见证，他是一个现在住在台湾的一个弟兄，主内弟兄，他的一个见证。他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信主，他爸爸因为犯罪所以入了狱，他非常的恨他父亲，他当时觉得他的父亲毁了他的人生，所以他的父亲在监牢里面七年，他从来没有去看过他。后来他的父亲出来了，出狱了，他也没有去接他，甚至连他家人为他父亲做了一个欢迎回家的晚宴，他那时候已经工作了，他也装作是因为应酬的关系要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然后回家，一回家就关门，他不跟他父亲讲过一句话。许多年以后，他信了耶稣，他信主了，而在那没多久之后，他就跟他牧师说，牧师，我要带我父亲去看病。那牧师还觉得很奇怪，看病有什么奇怪的，你为什么要来跟牧师讲呢？然后他就跟牧师说，其实这么多年来他没有跟他父亲联络过，他没有跟他父亲讲过一句话，但是现在他决定踏出第一步，他要带他父亲去看病。后来他真的这样去做了，在医院的时候，他也为他父亲祷告，向他父亲传福音。他对他父亲说，爸爸， 你年纪不小了，若是以后你过世了，我希望在天堂可以看到你，你愿意相信耶稣吗？”他爸爸一听就是愿意，好，然后他就带他爸爸做了决志的祷告。后来他的爸爸过了几个月的教会生活，决定受洗。然后在他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说，他说：“孩子，你知道为什么你那天带我去看病，我愿意相信耶稣吗？因为我在监狱里面七年，你没有来看过我，我出来了，你也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可是后来你信了耶稣，你竟然愿意开始带我去看病，并且你对我说，以后在天堂你愿意再看到我。我不知道你信的是什么，可是我很感动，当你说你还愿意再看到我，我愿意去认识一下是什么样的人改变了你。”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这个见证里面的弟兄，或许他不跟他爸爸讲话这么多年，已经成为他的习惯，已经成为他的日常了，他已经可以改不了了，改不了就这么多年了都是这样。但是信了耶稣，在耶稣基督里，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事情。而当你愿意去改变，当你愿意踏出这样子的第一步，神会带领你经历你没办法想象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在看撒该和耶稣的这次相遇，但其实我们看着撒该他怎样因着主耶稣的接纳，因着主耶稣的爱，他仿佛经历了那不可能改变的那些改变。而我们也看到了，在撒该以为自己是哇花了很多努力为了耶稣而来，但其实早就是耶稣为了撒该而来。但其实我们知道吗？耶稣当年的那趟旅程，他的终点不是这个故事发生的耶利哥，耶稣那趟旅程的终点是耶路撒冷的十字架。他当时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因为他要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牺牲，用他的复活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使他们有重生的机会。而他要寻找拯救的不单单是撒该，还有坐在这里电视机前面的你跟我，还有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被他来寻找，被他来改变，我们一定可以经历不可能的翻转。真的，我们回想我们过去这些年，特别是今年，很有可能真的是有太多事情已经困扰我们很久。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反正对我真的是这样。有太多的习惯，太多的我们过去每天在做的事情，让我觉得我改不了了，我没有动力去改，我可能尝试了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今天神要告诉你，你可以成功。重要的是你要与耶稣 partner， 你要与他配搭，你要让耶稣基督带领你，你要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好让他可以 guide you through 去经历那不可能的人生。因为改变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透过我们的信，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可以做与我们亚伯拉罕子孙这个君尊的身份相称的事。你阿们吗？
阿们。
阿们。最后呢，我还是要用我的一个小小的见证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以前 N 年前的分享，其实大家真的非常的熟悉，应该知道我这么多年来在职场上面经历了不少的职场人际关系的挫败，因为我的不顺服，因为我的骄傲，所以我常常是处在挫败当中。Until 那个守伯牧师在他的提醒之下，当我愿意向我以前的一个经理道歉，神才给我一个新的机会。我去了一个新的公司，跟了一个很照顾我的人，我说他是我职场上的 work dad， 他像我的爸爸一样照顾我。而且我的那个公司部门很小，只有两个人，就我跟他，所以我们合作无间。从此之后呢，我就再也不用受任何职场人际关系的困扰了。那今年在七月份的时候，因为我们 work from home 的关系，所以我就多了一些时间 多了一些时间啊、我就可以开始在家里面看书。我就看了一本当时乔美伦老师在我们当中上一年的职场特会啊、启示录特会的时候，他推荐了一本《职场软实力》，他在这里面讲了很多职场的人际关系、职场的影响力的事情。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感觉，我会觉得神要带我在职场人际关系上面经历突破了。但是惨了，没有挑战哪里来突破，是不是？ Something's gonna happen。 然后我就觉得，哎，可是就只有我跟相处很好的那个老板呢、啊，我怎么突破呢？果然没到一个月，我的公司被卖了，我也被卖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进了一个新公司，忽然间又有了很多跟我同一部门的上司啊同事，然后我曾经与我合作无间的我的老板也选择不去新公司，所以我就忽然间就去了一个全新陌生的地方。其实说实话，我心里面很害怕，因为我很担心过去那些挫败又要来一次了。但是我心里呢，同时又觉得我有准备了呀，因为神早就通过我看这本书告诉了我，我要经历职场人际突破啦。所以从我进入公司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去观察是谁要让我突破，哪个人要让我突破。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是我这个新的经理，因为他的风格跟那个我要向他道歉的经理，他的风格实在是太像了。哇，我就知道我一定是要从哪里跌倒在哪里站起来了啊、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小心翼翼的对他。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哎，我跟他相处还可以啊 ，OK 啊，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突破了，就这样。啊，但其实我不知道的是，在我很小心翼翼的对我的经理的时候，我的自然人用最真实的我跟另外一个同事相处了。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做事很慢，到后来慢慢的啊，那些抱怨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致我心里面的 OS 都快要火山都快要来到边缘，准备要爆发了。那当然你知道，你不爽别人，别人一定感受得到的。很快我也知道他其实对我也开始有意见了。而当我一看到这个 situation， 我觉得糟糕，又来了，过去那些又要来一次了。我真是觉得很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不是就是这么烂的一个人呢？我去到哪里都跟别人不合吗？而当时刚好我又听到了士林粮堂刘群茂牧师的一篇叫做窑匠的手的这样子的一个讲道，他在里面就说窑匠要使他那个器皿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形，他要不停的转它转它转它转它，所以神为了让我们的品格好，他也要不停的转我转我转我们这样。然后我当时一想到我职场的这些困难，我就对神说，神啊，都十年了你还没转完呢、啊、然后我就有一个感动在我的心里面说，都十年了你还没愿意改变吗？哇，当时我就知道，是的，我从来没有愿意选择主动去改变。我在心里就是不停地提醒我自己，我就是这样子的人了，我去到哪里总会跟人有冲突，我去到哪里都会跟同事不爽，我已经这样子定义我自己，在我的眼里我是这样看自己的。但是这不是我，这不是耶稣眼中的我，这不是作为亚伯拉罕子孙后裔的我，所以我一定要改变。所以我就决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定要配搭耶稣，带来要改变。然后我开始改变我每一天的做事的风格。如果那一周我在一些事情上面做得不好，我就一定在小组当中坦白，我跟大家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让大家来为我祷告，帮助我勇气改变。每一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就开始祷告，神啊，你要帮助我看别人比自己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哦，还要啊要保，请你来保护那一个同事，千万不要让他被我的坏脾气所影响，你要帮助他。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去祷告，我能够想到的，我能够感受到的啊，我能够做的我都一一去做，当我领受了我就一定去做，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要经历这个改变，而神也会帮助我经历这个改变。虽然弟兄姐妹们，我这个见证还没有结束，我还在改变当中，可是我很有信心，我也很有信心，神像带领我一样，也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经历这个改变。只要我们愿意，神会带领我们得胜，因为这就是他来的目的。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我们
使我们明白靠着他我们可以活得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教会我们都花一年的时间我们在讲复兴。我们之前讲过，复兴其实就是衰落之后重新兴盛起来，重新兴盛起来。没错，或许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不一定是最完美的，或许还有点失落，还有点 down， 太多困难了，我自己也无能为力，我改不了。但是今天我觉得神要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再一次的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他要告诉我们，他为我们而来，他为你而来，他为你而来。2000年前他走在那十字架的路上，他为了做的就是要来告诉今天的你， You can do it. Just trust in me. Trust in me. 相信我，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改变的大能。所有的过去已经是过去，不要让他来用你的过去来定义你自己。要找到耶稣眼中的你，他怎么看你的，他怎么看你的，你是有一个全新身份的人。 That's why you can do it. Don't be upset. 不要为过去一次一次的失败而失落。就算过去失败了，今天开始 Make the decision here and now. Here and now we can do it. 当你愿意踏出改变的第一步，你一定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经历那个复兴，你全人的复兴，你家庭的复兴，你职场的复兴，我们教会的复兴。 Everything start from here. Everything start from this decision. 我们下面一起来敬拜。